奉节为平安。我们南加州是得天独厚的哈，这个全美国都在下雪，只有我们南加州还可以游泳，感谢主哈。所以我们住在这边真的是非常感谢主。我每一次今天早上开过来的时候，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阳光灿烂的啊，真的是充满了神的喜乐。好，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新约罗马书第九章第十四节到二十四节。新约圣经罗马书，罗马书第九章十四节到二十四节。好，我来为大家读。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呐，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你若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遭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今天把话语赐下来，亲自来喂养你的群羊。主啊，让每一个在这里的人，主啊，都真真实实的认识你，主啊，知道你对我们的恩典何等浩大，主啊，你在我们身上要显得荣耀何等的浩大。主啊，谢谢你，求你高抹，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感谢主啊，在这段经文里边哈，讲到了神一个特别的东西，就叫做神的主权啊。这段经文讲到了神创造的主权，也讲到了神拣选的主权，也讲到了神恩典的主权，也讲到了神怜悯的主权。那么当我们思想主权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对非基督徒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么对基督徒也有许多的难处。但是神的主权实际上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当我们真正明白上帝掌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会非常不一样的，是会充满了感恩，充满了喜乐。所以什么是上帝的主权呢？我在网上查到一段神学的论述哈，他说三位一体的神的旨意是绝对的，是完全的，在这个有限的创造的世界里边，他的旨意是自主的，是完全渊源于他永恒有计划的旨意。这个是神学的论述哈，我想可能没有太多人听懂哈。我后来就把它给改了一下，用我自己的话哈。什么是上帝的主权呢？上帝的主权就是上帝是这个宇宙的老板，非常简单的，就是上帝是人类历史，上帝是宇宙，上帝是整个他所造的万物里边，上帝是那位老板。所以这个是上帝主权的一个定义。当我们查考整本的圣经上，你会发现上帝是充满了慈爱的，上帝也是充满了公义的，上帝也是充满了圣洁的，上帝同时也是充满了他的主权的。在这段经文里边，保罗特别讲到上帝的主权，他特别讲到上帝创造的主权，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他说上帝有权柄从泥块里边拿出一块来
把这个泥块做成一个荣耀的器皿。上帝同时也有主权在泥块里面拿出一块来，把这个泥块做成一个卑贱的器皿。他说被造的是不能够与这位创造者来犟嘴的，所以这个是上帝创造的，上帝的主权。所以基督徒基本上我们和神的关系哈，是一个动态的关系，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记得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深深的感受到神的慈爱，但是慢慢发现神的公义就开始显出来了，哇，就感觉到好像不太舒服了。我相信我们的一生也是同样，当你看圣经里面的大卫王，你看他在犯罪之前，他真是常常感受到神的慈爱，神的祝福，但是不幸他跌倒了，犯罪了，开始经历到上帝的公义和管教。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一个动态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当我们经历神的慈爱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心里边实在是非常的感谢神。但是当我们经历神的公义，当我们经历神的圣洁，当我们经历到他的主权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不会是那么平静。所以我们和神的关系基本上是一个动态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经历在我们生命里面开始经历到上帝的公义，或者经历到上帝的主权的时候，我们需要更深的不仅认识上帝的慈爱，也要认识上帝的公义，也要认识上帝的圣洁，也要认识上帝的主权。我想参孙的一生就这样，在他犯罪之前，在他被挖掉双眼之前，参孙一直是经历到上帝的同在的。但是最后他出卖了神了以后，他的眼睛被挖掉，神离开他了以后，他开始经历到神的圣洁的管教。但是我们要了解，神每一次显出他的公义，显出他的圣洁，显出他的主权的时候，都是对我们的生命有莫大的益处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哈，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一个动态的关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你现在的基督徒的生命里边，你在经历什么？经历神的慈爱，还是经历神的公义，还是经历神的主权，还是经历他的圣洁，或者经历他的怜悯？所以当我们谈到创造的时候，许多神创造的主权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伏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神的主权是什么？神的主权就是上帝是那位老板，而我们的一生里面是不断的认识这位老板，他的慈爱，他生命里边的圣洁，他的主权。前两天哈，这个我在回家的时候，教完琴回家了，哇，远远就听到我老婆在那里，哎呀，简直是，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这个我太太哈，给我的儿子呢弄了一个这个 coin collection， 就这个 quarter， 这个他说他是从网上哈标下来的，你知道花了多少的时间功夫给我儿子哈，两个儿子一人标了一套，一个一个的标下来的。然后呢，结果我儿子呢把那个弄丢了，哇，我这个老婆啊真的站在抖啊，眼泪流着眼泪啊冲出来，他说，然后跟我说，我差点被你的两个儿子气死了。我就在心里想，这个不是也是你的儿子吗？怎么是我的儿子呢？你怎么现在这个时候就不认你的儿子呢？哇，我真的一边流眼泪一边吃饭，然后一边浑身在抖，你知道，然后跟以诺和以心说他要离家出走。哎呦，这个以诺，然后他就在那一会儿要拿出尺子来，要打手板呢，要罚站呢，哇，结果是一场误会。结果我的儿子呢，因为很好心，因为我们住那个apartment，洗衣服是要 quarter 的，所以我儿子看他妈妈没有 quarter， 他就把所有的 coin collection 全部拿下来放在妈妈那个地方让他洗衣服，幸好没洗。后来在那个包里边找到了，所有都找到了，然后我儿子呢很痛苦的晚上睡觉了哈。哎呀，我老婆就心里特别难过，把他摇醒，抱着他亲他，说妈妈对不起你了，冤枉了。第二天早上同样，你可以看到就在那一晚上的几个小时里边，哇，这个关系啊此起彼伏，你知道，一会儿公益，你知道， 哇，一会儿怜悯，一会儿管教，啊，第二天早上又后悔，你知道？当然，神是跟人不一样，神是不会犯错的。但是在这个关系里面，你会发现是一个动态的一个关系。很多的时候，我们和神好像充满了甜蜜；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激怒了神，神要管教我们。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个关系是一个动态的。千万不要觉得今天你很甜蜜，明天你和神的关系仍然是那么美好。也不要觉得今天你和神的关系好像神向你显出了他的公义，明天好像神就收起了他的慈爱，不是这样的。我们和神的关系一直是动性的，神希望我们认识他生命里面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特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所以认识上帝，神是整个宇宙的老板，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经历上帝主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神是宇宙万物、人类我们一切的老板，他管理宇宙万物，也创造宇宙万物，也命定宇宙万物。当我们不明白谁是这个宇宙的老板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跟神有一个冲突。我想啊，在各位都在公司里面工作哈，如果你去了公司，你实在不明白谁是老板，哇，那我相信你跟真正的老板一定会起冲突的，对不对？那你常常会把那个老板当做你的工友，这个他老板一定会受不了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是同样的，当我们明白谁是这个宇宙的老板的时候，我们和神的关系才会是一个对的关系，才会是一个降服的关系，才会是一个受造物对创造者的主权的一种降服。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主权里边有一个主权叫做创造的主权，就是你要在创造里边来认识上帝的主权。我前两天在听这个 Chuck Smith 讲这个参孙的故事的时候哈，他就讲了一个例子，因为 Chuck Smith 呢是没有头发的哈，那他就讲到，他说这个参孙之所以失去力量，不是因为他头发很长，他失去力量是因为他出卖了神。那个头发只是那个约的一个约定。然后呢，恰克斯密斯就讲，他说哈，他说你有很长的头发不代表你有能力，他说没有头发也不代表没有能力。所以他在嘲笑他自己的头发。所以你一看到神创造的主权，我们很多人，我们每一个人的形象都会不一样的。人生有许多的无奈，我们生在什么地方，我们是男是女，我们长成什么样，我们的肤色是什么样，我们的父母是谁，我们什么时候生，这个都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这是上帝有他创造的主权。所以我们需要在创造里边来认识上帝的主权。我相信这个美国有位歌星 Michael Jackson 就是不认识上帝的主权，他是一个黑人，却偏偏要把自己变成白人。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需要认识上帝的主权，认识上帝的主权对我们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自己，不管我们爱不爱我们自己，我们看得上我们看不上我们自己，这个是神创造你的，你需要接受神在创造里边对你的主权。所以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来认识上帝的主权。首先在讲这个之前，我们要想讲到，就是天上的老板和地上的老板是非常不同的。天上的老板是不会犯错的，地上的老板是会犯错的。天上的老板是全知全能全智全善的，那地上的老板是有很多的缺陷的。所以天上的老板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所以当神要来显出他的主权，显出他的圣洁，显出他的公义，一定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例子，就是约拿。在约拿这本书里边，我希望回家以后弟兄姐妹能够读一下约拿。在约拿这本书里边深深地讲到上帝的主权，神要拯救一个城市叫做尼尼微，然后就跟约拿说，约拿，我现在要差遣你去尼尼微传福音。 约拿听到神的呼召了以后呢，约拿就坐船向相反的方向跑了。尼尼微呢在以色列的东边，约拿呢就坐船往西班牙的方向去了。然后神呢看到约拿跑了以后呢，神就兴起海浪，哇，那个海浪大到一个地步，好，那个船上所有的船员哈都在那里研究，他说，哎呀，这个海浪到底是谁弄出来的？约拿在那么大的海浪里边哈，他跑到船舱的底部，他躺在那里睡觉了。你看神的主权哈，神可以调动宇宙万物来制服一个人，约拿就是不从。哇，约拿是非常勇敢的，敢与神打架，你知道？约拿就说：“就你兴起大浪吧，好，我跑到船舱，我眼不见为净，我躺在那里睡觉，我睡着了我也听不见。”这时候呢，神就兴起所有的水手来研究。他们就研究说这个灾难到底是因谁，最后研出了约拿。然后那个船长就跑到船舱底把约拿给揪出来了，说，约拿，你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灾难是因你而来的。约拿说，因为我是耶和华的仆人，我违背了他的命令，所以兴起这个大浪，你们把我扔到海里边，这个浪就平静了。哇，那些人不敢扔啊，那些人还是在划船呢，说我们不能扔一个无辜的人，后来浪实在太大了，后来算了吧，把他扔下去，他一扔下去浪就平静了。约拿还是不去，这时候神就安排了一条大鱼把约拿吞到大鱼的肚子里边，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边，他说，我如同在地狱里边一样。三天以后约拿终于悔改了，他终于受不了了呢，他说，主啊，我如同在阴间一样，阴间的门这个缠绕着我。神说，你悔改吗？他说悔改。神就吩咐大鱼把他弄到岸边，把他给吐出来了。然后神就说，约拿，你现在去尼尼微，向尼尼微传扬福音。约拿这个时候，我都不知道约拿长什么样，你想一个人在鱼的肚子里面三天，那个样子会是什么样呢？约拿就走到尼尼微，约拿还是不愿意传福音，约拿就讲一句话，他绕着那个尼尼微大城，他就绕了一天，他说，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城就要被上帝毁灭了，就讲这一句话。结果很奇怪，从君王到百姓所有的人全部都悔改了，不仅全部都悔改了，而且呢，君王命令整个国家全部禁食，而且牛羊驴全部不能够吃东西，全部都禁食，全体禁食。上帝看到尼尼微人悔改，上帝就不把这个灾祸降给尼尼微。约拿就非常的生气，他就找了一个地方待在尼尼微的城外，他就要看上帝要怎么做。日头非常的热，然后呢有一个树呢就长起来，约拿就在那个树底下呢乘凉。第二天呢，神特别安排了一个虫子把那个树给咬坏了，这个树呢就没有，约拿就很烦躁。约拿就跟神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要拯救这群人呢？神就跟他说，他说，你连一棵树都那么爱惜，我怎么能够不爱惜这里边那么多的人呢？你知道吗，在这个约拿的故事里边是充满了上帝的主权，也充满了上帝的慈爱，也充满了上帝的管教，也充满了上帝的圣洁，也充满了上帝的公义。约拿是一个悖逆的人，但是神用他的主权就抓住约拿，约拿，你必须要去，你逃到哪里上帝的主权都可以把你抓住，你逃到西班牙去上帝可以把你抓住，你逃到船底下上帝可以把你抓住，你逃到海里面上帝可以把你抓住，最后你还是要去。上帝彰显他的主权，不是因为上帝为了彰显主权而彰显主权，上帝乃是要教导约拿，这个仇恨尼尼微人的一个以色列人，教导他上帝的心为着尼尼微犯罪而心中伤痛，上帝要来拯救整个的尼尼微人。所以在上帝的主权里边，约拿终于悔改了，约拿终于明白上帝的慈爱是何等的浩大，上帝的慈爱远远的超过约拿的心胸。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耶和华的意念远远的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当约拿经历到上帝的主权的时候，他觉得很痛苦，他与神争论，但是上帝最后 不仅用主权来管教他，逼迫他一定要去。最后在上帝的慈爱里边，约拿终于明白这一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故事，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的人生经历神的公义的时候，你要知道神后边一定有一个非常美的目的。当我们的生命开始经历神的主权的时候，神在我们的生命的最后地方一定有他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心意。当我们在经历神的圣洁的时候，就像参孙一样，上帝在他的后边一定有一个非常慈爱充满怜悯高过我们意念的一个目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天上的老板和地上的老板是深深的不一样的。天上的老板是全知的，是全能的，是全善的，也是全智的。地上的老板是会犯错的。天上的老板是充满了慈爱的，地上的老板不一定是充满慈爱的。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不断的来认识神的圣洁公义和神的主权。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来在我们的祷告里边来认识神的主权。我在讲这个时候，我想先问一下大家哈，我们有多少人你一生里面许多的祷告上帝都没有垂听，有没有？还是说你每一个祷告都神垂听了啊？不可能，有人说不可能。我相信这个整个宇宙里面只有一个人，他一生所有的祷告都蒙神垂听了，这个就是主耶稣。没有一个人他一生的祷告都蒙神垂听的，不可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许多的祷告没有蒙神垂听，包括我，许多的祷告都没有蒙神垂听，而且蒙神垂听的实际上真是占少数。这个Billy Graham 的太太哈，有一次在讲哈，他说他跟 Billy Graham 有一次在这个结婚几十年以后，他们在庆祝他们的这个结婚纪念日的时候，他就说幸好上帝没有垂听我的祷告，如果垂听我祷告的时候，我大概13岁就结婚了。他13岁就开始看上，这个小伙不错啊，主啊你把他赐给我吧，结果神没垂听，神最后垂听就是把 Billy Graham 赐给他。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生命里边神许多祷告可能都没有垂听，所以这个是代表着上帝的主权。因为整本圣经里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祷告蒙垂听一定是要合神的心意的。当你合神的心意，依靠神的怜悯，在神的面前那个是对的时候，神才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在祷告这件事情是特别彰显上帝的主权的。神是那一位可以拒绝，很多的时候都会拒绝我们祷告的那位神。所以很多的时候我最后就明白，当我在研究祷告的时候，我就跟神说，主啊，这么多的祷告都没有垂听，而且你圣经里面也讲到说我还没有祷告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了，那我还为什么要祷告呢？我觉得慢慢神改变我的一个心意，就是祷告实际上不是改变神的心。查克·史密斯有一次讲的，他说有谁觉得他的意念比上帝的意念还伟大呢？比上帝的意念还完美呢？比上帝的意念还善良呢？比上帝的意念还慈爱呢？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你就应该改变上帝。如果有一个人认为他的 idea 比上帝还有智慧，那上帝的就应该垂听你的祷告，被你改变。实际上祷告不是改变神的心意，因为上帝的意念是最慈爱的，上帝的意念是最智慧的，上帝的意念是最完美的。祷告不是改变上帝的意念，祷告实际上是与上帝同工。这个是我在祷告里面得到一个最大的一个得着，就是上帝你不祷告他不做事的。这就是圣经里面讲哈，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然后接着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他说上帝说我们不祷告他就不做工，但是我们祷告了他也不做工，是因为我们祷告错了。只有我们祷告对的时候，天地合一的时候，不是上帝与我们合一，乃是我们与上帝合一的时候，天地合一的时候，突然上帝就开始做事了。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祷告是与上帝同工，祷告是配合上帝的工作，祷告是在上帝的心意里边，天地合一，天地共鸣，天地同心，天地在一起形成一个意念的时候，上帝就开始大大的做工。这个是祷告最伟大的地方。所以祷告不是改变上帝的心意，祷告是要求神帮助我们来顺服，来明白，来认识上帝的旨意。祷告常常是要求神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顺服神。我最近比较多的祷告都是说，主啊，帮助我能够更多的来顺服你，主啊，帮助我更多的有信心，知道你的旨意很难顺服，但是我愿意更多的来顺服。而且祷告你会发现是让我们与神更多的亲密，与神更多的靠近，更爱神，更敬畏神，更渴慕神。祷告也是让我们的生命更多的降服于神。祷告不是借着神达成我们的心思，而是祷告神的国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祷告是让神的心意成为这个世界的心意。所以主祷文哈是一个非常彰显上帝主权的，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国降临，所以是以上帝为中心的。这是在祷告里边我们要来认识上帝的主权。第二件事情，我们也要在苦难里边或者在不顺利里边来认识上帝的主权。什么是苦难？弟兄姐妹们，能不能给我讲一个你的定义，什么是苦难？我相信就是我们不想让它发生的事情它发生了，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苦难。如果今天中国正在和一个国家在打仗，结果那个国家突然被毁灭了，哎，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说一定不是我们的苦难，对不对？因为我们希望这件事情发生。所以苦难就是我们不想让它发生的事情这个发生了，但是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常常要认识上帝的主权。怎么样认识上帝的主权？就是上帝是这个宇宙的老板，他是有权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们需要从一个拥有者的一个地位上来改变，我们就会在这个方面成熟起来。你看约伯哈，当他经历苦难的时候，约伯说过一句话，这句话非常的深奥。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约伯说，我赤身出于母腹，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你可以看到，在这里约伯深深的明白一个真理，就是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他的牛羊，他的仆人，他的家庭，他的一切的财富，都是上帝赐给他的。所以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他说今天耶和华要把他娶回去，收取的是耶和华，我也赤身归回。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你可以看到在约伯的神学观里边，他深深的明白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他所拥有的，他不是真正的那个拥有者。约伯只是赤身来到这个世界， 上帝赐给他所有的一切丰盛，让他享受，让他管理，神也有权把这些东西拿回去。所以我们的身份，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一个管家的身份，我们不是真正的那个拥有者。当我们真正成为那个拥有者的时候，我们就很痛苦了。所以神拿走的时候我们就很痛苦。你可以看到很多小孩子哈，你给他的东西的时候他可以，但你拿走的时候，哇，简直是非常痛苦。但是我们要明白，神才是那个真正的拥有者，他是宇宙万物的真正的老板，真正的拥有者，他是可以拿走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是他赏赐的，收取的也可以是他。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个对我们的生命里边是有很多的挑战的，我觉得我们需要在这个方面来成熟起来。其实哈，这件事情对我们是有非常多的益处的，认识上帝的主权是有非常多的益处的。每一次我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心里边不是一种失落，每一次我想到这件事情，我心里边是一种宽慰。为什么？当我看到我两个小孩子的时候，我不是觉得他们是我的，我要求神来保守他们。当我看到我两个小孩子，我知道他们是上帝的，上帝会保护他们，上帝会带领他们，上帝会引导他们，他们是属于神的。如果神要接他们走，必定有上帝的美意。这弟兄姐妹，在我们心里边是有一种平安的，是有一种交托的。这个是认识上帝主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接下来我们在这个苦难中认识上帝主权，在祷告中认识上帝主权，也在侍奉中，在生活中，在工作中认识上帝的主权。当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或者我们的侍奉没有看到我们期望看到的果效，没有看到经验到上帝我们所期望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心中会不会抱怨？如果神把你放在一个你不想去的地方，你会不会抱怨？如果神把你像约拿那样把你放在一个你不想去的侍奉里边，你会不会抱怨？但是我觉得在侍奉里边，在生活里边，在工作上，我们要认识上帝的主权和恩典。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了解上帝并不欠我们的，所有我们这一生所得到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工作，我们有才华，我们有家庭，我们有这么多美好的东西，都是上帝的恩典，都不是我们赚来的，都不是我们的功劳，都是从神而来的，都不是我们该得的，都是神的恩典。而且他有权柄，因为他是窑匠，我们是泥土。神是有权柄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在我们的家庭里边，在我们的工作里边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我们的生命要在神的面前有最深的一种降服。我觉得这件事情哈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神给你安排一生的路，你能不能够降服？你能不能降服？昨天我在这个找这个资料的时候哈，突然看到这个我们以前教会有一个真的是一个美女啊，这是非常有才华的，最近结婚了。那个娶她的那个小伙子呢，哎呀，长得就像一个小孩一样的。哎呀，我就在这想，我说这个那么多人在追求他，因为那是一个小孩子哈，我在的时候还是小孩子，那么多人追求他，结果呢这个男孩子就追到了。哎呀，我真的是在想，这真是有上帝的主权呐、
这真是有上帝的主权呐、啊！你知道吗？这个婚姻那时候啊，我那时候在亚特兰大的时候，你想想，我信主之前那么多女朋友，这信主之后就找不到女朋友。你知道神跟我说是这个哈，这就是有上帝的主权的。好不容易人家也对我有好感，还约出去吃个饭，人家说你将来想做什么，我说我想做传道，好了，就没第二次见面的机会。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上帝的主权，神把他配给谁就是谁，你知道吗？这两个人就是来电，哎，这个你没有办法的，你知道吗？这是上帝的主权，你想逃也逃不掉的，你知道吗？所以在我们的工作里边，在我们的侍奉里边，在我们人生的道路里边，我们要向神有最深的一个降服。你知道，一个顺服的人必定是一个蒙福的人。当我们深深的在神的权柄里边降服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对付我们生命里面的高傲，这个主权号是深深对付我们生命里面的高傲的。有许多的女人觉得自己是一朵鲜花，你知道，神就把她放给一个男人，她觉得那个好像是一堆牛粪。这个是深深对付我们里边的高傲的。很多的男人觉得自己简直是一个白马王子，那神就是把一个女的赐给他，天天修理他，最后他知道自己不是白马王子。哎呀，你知道神就是，这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主权深深的对付我们生命里边的高傲。我们觉得我们是非常了不得的，神就用他的主权来对付我们。所以这些东西对我们的生命都是有非常多的益处的。许多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祷告能够改变神，但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信心是顺服神的信心，是降服神的信心，是与神的话语连接在一起的信心，而不是我们的期望改变神，那个不是圣经里面讲的信心。圣经里面的信心是当他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来顺服神，我们就愿意行走在神的道路里边，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全人来拥抱上帝的旨意。所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如果神赐给你一个女孩子，你不要觉得你有信心你就说，主啊，我不要这个，我要那个最漂亮的那个，哎呀，主啊，你要改变，你要把它赐给我，那个不是圣经上的信心。圣经上所说的信心是当主把这个女孩子准备赐给你，你也知道你要用信心来拥抱上帝赐给你的那位姐妹，这个叫做圣经里面的信心。信心是带领我们顺服神的，信心是带领我们行走在神的旨意，信心是带领我们拥抱上帝的旨意，信心是让我们在极度艰难看不到希望里边，我们还是能够凭信心走下去。所以你看亚伯拉罕，圣经上怎么形容亚伯拉罕的信心？圣经上从来没有形容亚伯拉罕的信心，说上帝没有给他儿子，亚伯拉罕逼迫上帝，最后让上帝给他一个儿子。不是，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说你必定要生孩子，但是到了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的时候，已经不可能生出孩子了，亚伯拉罕还是相信，因为他的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话语里边，他要拥抱上帝的旨意。弟兄姐妹，一个有信心的人是最顺服的人，一个有信心的人是最降服的人，一个有信心的人是在极多的困难里边拥抱上帝的旨意的人，一个有信心的人是不顾一切要跟随神的人。这个是非常宝贵的，是非常宝贵的教训。弟兄姐妹，圣经里面的信心都是与上帝连接在一起的。接下来我们要讲哈，神的主权对我们有没有什么益处。首先我要讲一件事情哈，你有没有压力重重的时候，非常愁苦的时候？有没有？有，我就是这样。我在神州宣教教会2000年到2004年服侍的时候，哎呀，我觉得压力真是重重啊，
为什么会有压力呢？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不认识上帝的主权。为什么？小的时候自己要管自己，大一点要管一个家，再大一点要管一个公司，再大一点管一个市、一个省、一个国家，最后还要管整个宇宙。我们觉得自己就是神，我们要管理所有的东西，所以我们压力重重。一个认识上帝主权的人，知道这个教会的老板是上帝，我人生的老板是上帝，我的家的老板是上帝，我突然就放松了，我突然就没有压力了，我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神，我只要尽力做我能做的，我的心安息在上帝的主权里面。弟兄姐妹，一个有压力的人一定是不认识上帝的主权的，一定是没有把主权交给神的。你谈恋爱的时候有没有压力？我有压力，那时候有一个姐妹，哎呀，我就天天的追她，不是姐妹哈，那时候还没信主，天天打电话，因为我很担心她跟别的男的跑了，你知道吗？她一不在我就打电话，你现在在哪儿？老是问她在哪儿，最后人家真烦了我了，你知道吗？就走了。你知道吗？这就是不认识上帝的主权。一个认识上帝的主权是非常放松的。你知道他跑不了，上帝不会让他跑的，你知道吗？这个是我们心里边深深的一种安息，深深的一种在神面前的信心。认识上帝的主权对我们的生命是有极大的益处的。你知道 Chuck Smith 哈，是深深认识上帝主权的一个人。这个人很奇妙，这个人教会非常多的人，你知道多少的事情，然后他那个Cover Chapel 现在已经发展到快2000个教会了，你知道那个多少？如果他说整个都是他来管，查克史密斯会累的。他说我根本不用管，我每天早上起来说，主啊，这是你的教会，这是你的子民，你要来管他们，我每一天就是平平安安的顺服你，我心里边何等的安心。所以主耶稣说什么？他说那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什么可以到我这里来。主耶稣说我要使他们得安息，因为上帝的额是轻省的，上帝已经替你担当所有的重担，你不需要去管理一个宇宙，上帝来管。其实我们也管不了一个宇宙。一个真正明白上帝主权的人，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是非常安息的，而且我们对我们的前途是充满信心的，因为我是上帝的孩子。我们对我们的教会也是充满信心的，因为这是上帝的教会。我对我们的家庭也是充满了信心的，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家庭。所以我们的前途是灿烂光明，是上帝给我们预备最好的前途，好的无比。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可以从担忧、从压力、从愁苦里边走出来，抓住上帝的主权。我们的神是宇宙的老板。当然也有人就是没有办法放手，凡事都要自己抓住，所以就很愁苦，就很有压力，就没有办法去度假，就没有办法坐下来好好喝杯咖啡。你知道当神的主权真正明白的时候，哎呀，我们的心何等的安息，我们可以真正的坐下来哈，自己弄一杯咖啡好好的享受一下，突然发现上帝会管他的教会，你才会安息下来。你知道吗？我们工作的成果很多的时候都不是在我们的手中的。圣经上有句话，他说不在乎那奔跑的，不在乎那努力的，圣经上说乃是在乎那发怜悯的神。真的是这样。你看我以前练钢琴啊，多努力啊，比在座的所有人都努力，最后就把手练坏了。你看这就是神的话，不在乎那奔跑的，不在乎那发怜悯的，乃不在乎那努力的，乃是在乎发怜悯的神。一个基督徒的人生是靠上帝的恩典，靠上帝的主权，靠上帝的怜悯。我们在这一生里边，我们深深的知道上帝会眷顾我们，我们深深知道我们的前途大有光明， 我们深深知道神要把一切的祝福倾倒给我们，我们深深的知道教会是他的教会，我们深深知道我们的人生是上帝要带领我们的人生，他会眷顾我们的家庭，是上帝要来眷顾的家庭。所以我们可以从担忧里面走出来，我们可以从压力里面走出来，我们可以从自己挣扎里面走出来，来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最后啊，来讲这一位天上的老板和地上的老板最后一个不同。在我讲这个之前哈，我先要请大家读一下这个诗篇的第139篇，就是今天贺长明弟兄带领我们读的这一篇。哎呀，我看我们两个真是同感一灵，因为我最后也要读这一篇，结果呢他就读了这一篇。哎呀，实在是感谢赞美主。139篇，在我在读这个之前哈，我先要问一个问题。因为有些人哈，我们进到一个公司，我们觉得老板不好，我们换个公司，对不对？是吧？如果我们去了一个国家，发现那个总统不好，我们换一个总统，就像现在埃及一样哈，换总统，是吧？这个或者我们换个国家。但是弟兄姐妹，你待在这个宇宙里边，你如果觉得这个宇宙的老板不好，你能换吗？你能不能换老板？你能不能换宇宙呢？所以诗篇第139篇就是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哈。我来为大家读一下哈。啊，我们从第六节开始读哈。啊，第五节，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倾城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如同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弟兄姐妹，诗人真的是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在这个宇宙，上帝是宇宙的老板，你没有办法换的。诗人说，我飞到哪里去呢？我飞到海极，你在那里；我到阴间下榻，你在那里；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呢？我在黑暗里边，在你看黑暗光明都是一样，黑暗也没有办法遮蔽。这个就是诗人讲的，这一位神是我们没有办法躲避的，我们必须要降服的，我们也没有办法更换的。但是这一位神和地上的老板是不一样的，这一位天上的老板，这一位宇宙的老板曾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位老板曾经成为一个人来拯救我们。这位老板，你在罗马书里边说，他要把一切他所造的都会给我们。这位老板爱我们至深，这位老板就是我们的天父。让我们在上帝的爱里边，让我们无条件的降服他。他是爱我们的，他赐给我们的都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愿你的灵充满这个地方。主啊，你的儿女是你所爱的。主啊，求你在2011年大大的来祝福你的儿女，祝福每一位在座的。主啊，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因着降服有更多的蒙福。在2011年，主啊，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祝福我们的婚姻，祝福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谢谢你。